很多人说的题的印证是什么？哎，我让老师看看我见性没见性啊。其实真正的印证是什么呀？你把打坐、修行、上座、下座的关照和看祖师的书，自己的一些知见理解跟老师对一对，不妨把这个过程叫印证。如果是印证是这样想的，我觉得不妨多做，好吧？大眼瞪小眼的听别人答疑，解决不了你自己问题哈。
91，既然处处皆是，为何还要修行？答：虽然处处皆是，乃处处有爱河，所以还要上座修行。修行者，除爱也。问：此爱从何而来？答：连东村王大姐都知道，乌云从朗朗而来。问：所以还要上座修行？上座修行便是主动收心吗？答：但您突然发现，原来无心可收，上座修行的目的便达到了。问：用打坐不论何种方法，除去这个爱的原理是什么呢？答：先是以皂洗泥，后是抽钉拔气。问：修行者除爱也，以佛教理论，障碍本空，不除它也会自己走。我修行所除的又是什么爱呢？答：障碍本空，不除它也会自己走。六道轮回，业力不可思议。我修行所除的又是什么障，又是什么爱呢？不跟它走，愿力更不可思议。好，
尤其是第一个问，处处皆是奈何？就是为什么还要修行？处处皆是为什么还要修行？这个问题呢，可能初修的师兄、初接触心中心密的，可能问不出来。尤其是修个二三百座、三四百座，可能容易用不这种问题。为什么容易问呢？第一个，他打坐有一些历练了；第二个呢，他看了老人的书，看了祖师的书，哎，好像道理明白了。哎，说好像，哎，一切都是我心的显现。那为什么还要打坐持咒？为什么还要坐下观照？哎，他有这个疑。所以你看，咱们千座当中，四印、二印对倒修，说二印除障跟这里边除的爱是不是说的一个事儿啊？那到底说的除障除爱是什么内容啊？为什么齐老师提到东村王大姐了？乌云从朗朗而来，哎，说什么呢？
92，佛法平等。一，禅宗是最高佛法吗？答：禅宗是最直接的法，不绕圈子，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对机的法就是最好最高的法。二，为何法法平等，法无高下？答：84000法门，有高有下吗？若有高下，用什么尺度去衡量呢？三，神秀好还是六祖好？答：都好。问：按六祖大师正量，该到何地位？答：虽然咱们无法测度六祖的正量，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六祖大师正量早已超越了什么地位不地位。四，正像很多佛经都讲本经最为殊胜一样。问：我知道心中心是密法中的顶峰，对于一个没有修行过的人，怎么去学这样一部密法？答：正像很多佛经都讲本经最为殊胜一样，甚多修行法门也都强调自己的殊胜，其目的在于激励学人塌下心来用功办道。打个比方吧，小学教师在讲到重点课文时，会一再强调多么多么重要，即使博士听了这种讲法，也不会去批评那位连大学也没有上过的小学教师，因为博士知道，对小学生这样讲没错，那些小学生根本不可能当时就去读博士后。修行贵在当机，脚踏实地，一门深入，必得成就。问：某师云，心中心密法是无上密，又有某师云，除大圆满法之外的一切法， 都属于不了义的方法，考不究竟的法是成就不了究竟佛果的。我对这两位上师都有信心，但不知这两句话为什么是矛盾的。答：世法平等，无有高下，以当机者为贵。对具体的一个修行人来说，最当机的法就是最高最好的法。比如有一个人适合修净土，那么念佛法门就是最高最好的法。七菩提里的择法菩提，就是要选择一个自己最当机的法，然后一门深入。现在有一种时弊，都在说自己的法最高，别人的法不行。我的看法是，认为自己的法最高最好，没什么毛病，因为自己当机呀。说别人的法不行就不对了。世尊玄寂，佛法之末，斗争坚固，于此可见一斑。我觉得法门之间应该相互尊重，都是释迦佛的弟子嘛。五，请问想开悟修什么法最快？答：适合你的法最快。六，修到最后平等亦如。问：是不是修到一定程度，明心见性后，一切法门都一样了，也都用不着了，对吗？答：修到最后平等亦如，本无高下，无修才是真修，无法才是真法。大手印并无手印可结，无上大密咒一字也无。
啊，师父好，师兄好。我就是想问第一个问题，我也现在正读心坛呢，就是刚开始咱们读的这个，看看我的那个见解和让师父给见证一下，认证一下。第一个就是两村东光大姐都知道，其实我现在也在正看心坛呢，但是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我把脚都支上它了，就是这儿的我还不太明白，但是我明白，但是我明白的我也不知道是那个对不对。你看，虽然处处皆是，乃处处有爱河，所以还要上座修行出爱也。这是那个此爱从何而来，就连东村王大姐都知道，乌云从朗朗而来。这句话我的理解，我开始我的时候我就不理解这句话，我想问问师傅，我还没问呢，今天正好读到这里了。就是说连东村王大姐都知道乌云从朗朗来，也就是意思就是吃饭穿衣，对不对？
修改一下吧，修改一下吧，这些问谁都知道。不说，把这个连字去掉，连也去掉。对，这不别打成谁都知道。对。
师傅，就是那个王村大姐都知道，谁都知道，就是吃饭。
那个有观里有，过去你没学过禅宗观，你不熟悉。过去禅宗观里有这么好，问起东村王大姐。有这个话，是你要熟悉禅宗公案，这个东村王大姐，你就根本就看见他就不就不用考虑谁是东村王大姐了。禅宗公案里有，问起东村王大姐
啊，不是就是村东王大姐，也就是吃饭穿衣的意思，谁都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那个意思
啊。
东村王大姐实际是个傻大姐，啥都不知道。问他都知道的事，你怎么会不知道？就这意思。
啊，师傅，现在这个我明白了。还有一个，这个我明白了，谁都知道啊。对，
但是这么说的，那僧鼻孔大头朝下
啊，
就说的这个，那僧鼻孔大头朝下，你鼻子不是大头朝下啊？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问起东村王大姐，连王村大姐都知道，你咋会不知道？对，这样的话，你搜索一下那僧鼻孔大头朝下，看看这个原文是咋说的。若也不信，这那层鼻孔当头朝下，若也不信，你不信这个，问起东村王大姐，他都信。
啊，
可以。
啊，王大姐都知道吃饭穿衣。
你老提吃饭穿衣干啥？
鼻孔大头朝下，这个鼻子大头朝下，说到这个事儿，你不信，你问东村王大姐，就是这。王大姐都知道，
鼻孔
大
头朝下。他本来就是啊，鼻孔朝下，他自自然然的，他就是。
对啊，王大姐都知道，
本来就是嘛，啊，本来就是嘛， 师傅是这样吗？
你别发挥了，你那是发挥，别发挥了。
啊，还有一个师傅，上边这个我明白了，这一下我知道了，就是还有底下这个，底下这个障碍本空，不出它也会自己走六道轮回，业力不可思议。就是我修行所出又是什么爱呢？不跟着他走，愿力更不可思议。也就是看我师父给我拨正一下之下，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来去，就是我们已经正道了，也我就是说我们要随着我们的愿力，但是在愿力当中也是我们那个业力，把我们那个业力转成愿力了，随着我们愿力去度生。
别发挥了，不要这样发挥了，没有用，能不懂就行，不用发挥啊，不用这样发挥。
我明白了，好的，谢谢师父，谢谢师兄。
于师兄，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不是请教我呀，师兄，我不敢当，可别说请教我啊。
那咱们俩交流，咱俩交流一下子，好不好？
交流一下，我得向你学习啊，师兄，你说。
我就吃饭睡觉行，你向我学什么？
吃饭睡觉的多好呀，你就这样啊。
那个是这样，东村王大姐，你觉得他为什么会知道啊？
啊，东村王大姐都知道，连我东村大王大姐都知道。憨呐，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大僧鼻孔大头朝下，他也知道大头朝下
啊！
你不信？你不信大僧鼻孔大头朝下？你问问东村王大姐是不是？就这个，若也不信，问起东村王大姐，圆光案是不是这么说的？谁可以搜索一下贴纸？
我搜了，搜了。张一先生师兄，你喜播送吗？喜播送，
知道这吗？
喜播送最后一段，你看这个于师兄，你不用着急打，
不了解，是不是？知不了解？大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起东村王大姐，这个东村王大姐从这取的，为啥我说东村王大姐就从这个公案里取的？
你说你看看，你不用着急跟我说说对话，你可以允许你想，不用着急打。你看啊，喜播送，最后这就找出一句来啊，喜播送确实好，好在哪儿呢？我等会心听取，知乎者也，那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
嗯，连王大姐都知道，
连她都知道，你怎么不领会啊？若也不会，你怎么会不领会啊？
领
会。要不你问问东村王大姐知道不知道？
就是啊。
你刚才你哪里不领会？
我现师父现在我就是我现在我就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连东村大姐都知道，我是说是不是我领会的是就是连王村东大姐都知道。本来就是这样，每天喝了喝水，饿了吃饭。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我把我这个建议，我就是请教师傅一下，看我的之间正不正，是这样的，师兄。
没听懂你说的啥？你说的啥？
齐老师，他说东村王大姐知道什么呀？他觉得东村王大姐知道吃，知道饿了吃饭，困了知道睡觉。
大头朝下，知道这个。
于师兄，你老说他知道吃饭睡觉。实际上这里边说了纳松鼻孔大头朝下，说的是这事儿。
嗯，
你知道鼻孔朝下不？
嗯，他
知道不？
他本来就是他自自然然的鼻孔朝下呀，他鼻孔没有上歪的地方去呀，本大头纳松鼻孔他就是朝下的呀。
我
也
本来就这样。
王大姐都知道吗？这个用问。
王大姐都知道鼻头朝下呢，但是我说了一个穿衣吃饭和鼻头朝下，他本来就是这样的吗？是这样吗，师傅？我的知见对吗？
我都没听出来你的知见，你还有知见呢？
纳僧鼻孔大头朝下，
那是你的知见呢？那是文章里写的。
不是，他本来就是这样啊，我得领会鼻孔大头朝下呀。就连村东王大姐都知道鼻孔朝下，那他就是本来就是那样的嘛。他鼻孔朝下，我把他我又多了一句。吃饭穿衣吃饭本来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啊，饿了吃饭。
那就还是我还得又问了，你别紧张，你不用口吃。
我不紧张了，师兄。
你是那你问你穿衣吃饭都会，那不修的也会穿衣吃饭，你不修的也会穿衣吃饭。
他不修他不认识呀，他不知道啊，他吃饭穿衣他不好好的穿衣吃饭呢。
还有个好好穿衣吃饭，那你这样。这个纳松鼻孔大头朝下这个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了，师兄。
你这有什么可知道的？还你知道了？
嗯。
这有什么可知道的？还知他？你要问我，你要问我知不知道？我知他干嘛？你愿意想知道？你问东村王大姐姐，我不想知道。
问起东村王大姐，又问起东村王大姐。
这有什么可知的？是他干嘛？
嗯，我又多事了。
没事没事。
嗯，是我多事了。我知道了，还自己还多事。
那个，你看看还有其他的，刚才读了一些，有其他问题没有？
我下麦了，师傅，师兄，谢谢师傅，谢谢师兄。
估计东村王大姐也在吃，这叫八月十五的席。
那个东村王大姐是个傻子吗？这个
守村人。
守村人啊，
就是每个守村人不是有那么一个守村人吗？这里边说的其实不是东村王大姐，这算是一种心态吧。
开麦了，要么就聊两句呗，难得上来。
哦，我还没有完成那个百座呢，我刚打到第二轮的第四印。
第二轮第四印，
说说还，哎还说一个还很多地方要向你们学习。我
哎，那我请教一下袁师兄，
不
上座，
我再向你们请教。
别，你上座以后，您现在那个网念多不多？
网念多，网念多，并且腿疼。我是单盘，刚开始都是坚持120分钟，后来那个我们交流的时候，他们说可以换腿，然后我就后来我都换腿，一换腿就。就坚持不到120分钟了，原来都是
这样。你说座上其实持咒过程中主动换腿是吧？
我原来刚开始打坐三那个第一轮的时候，第一轮打到第一轮，是不是第一轮我打了，反正是三十多座的时候都是坚持单盘，坚持咬牙坚持下来了。后来交流他们说可以换腿，后来我换腿之后，我是坚持不到120分钟了，都是我坚持到。
您跟谁交流的，师兄？
坚持到105分钟，我换腿。
师兄，您跟谁交流的说可以换腿？
跟我们那个那小群。
哦，你跟灌顶的老师没有联系吗？
没有联系，因为我刚开始打坐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主要是腿疼的问题。
你知道你走进误区吗？
啊，什么误区啊，师兄？
第一个，我们不要求腿，你甭说单盘了，草盘都可以。
啊、
你单盘腿疼，你干嘛还要坚持单盘？谁告诉你打坐一定要求腿的？咱们新中心法这里不要求腿，其他法门可能要求，咱们这里不要求。这是第一个。
啊，我是自我要求，我自己要求自己。
那你为什么要练腿呢？我请问。
因为原来我没有修心中心法之前，我那个我去那个打禅期嘛，打禅期那个我的腿功不行，所以说我说这次坚持到120分钟，坚持咬牙，我对自己要求。
那师兄，你是不是想学佛成就的最根本成就是把腿练成？
不，了生脱死。
那了生脱死跟腿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那
你上座那个疼你在忍着，你忍它干嘛？你何不妨坐得安稳，坐得放松，草盘，然后用心持咒呢？
有时候我忍疼的时候感觉到只有疼，妄念没有了，所以说我有时候忍疼，特别是有时候、
那现在咱们说第二个误区好不好？
啊，
我抱歉，我给你道歉啊，先给你道个歉。因为咱们呢，
师兄，你说是我
因为什么老打断你？但是呢，有些时候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啊、
不好意思啊。
啊
说第二个问题，第一个说不要求腿，你的成就如果是练腿，那你就去练腿；如果你的成就是了生脱死，那么好，了生脱死跟你心里边不要求腿，这个您听明白了是吧？这是第一个。
听明白了，师兄。啊。
第二个，说你根本就没有关注咒语的事儿。我刚才问你，我说上座那个网念多不多？您怎么回答我的？是吧？你天我先听我问别人啊。光全、你现在上座网念多不多呀？
网念多，我刚开始网念，现在网念比以前少了。
你稍等，师兄，我说魏师兄，你现在上座网念多不多？
多。
讨厌，怎么没有？你问我？
不关注妄念多不多？
咦，才明白过来。
不关
我说个多，你听到没有，玄成师兄？
听见了。
关注网念，你一点咒语的事没有提。上段咱们就关注咒语，网念多与少，这段打的好与不好，说这段评90分还是80分，不去评分，不去理他。而且你说忍着疼的时候，那个网念也没有了。实际上，你应该关注疼与不疼，你持没持咒，就问这一个事儿。其实你还在总关注那个嘴
啊，对对对，
心中心法，您要想在这了通生死了，最重点的一个环节就是说，你上座就关注咒语，说网念多少管吗？不管，说腿疼不疼管吗？不管，单盘要不要练？不练，双盘要不要练？不练，为什么？因为你的成就目标不是说腿不疼，不是说把双盘练成，没必要，咱们是借助咒语的力量。
哦，知道了，师兄，那个是的。我腿疼的时候也是都是那个用妄语来消除那个腿疼，用咒语，不用念咒。
回头你再上座，比如说明天今天晚上再上座，明天上再上座，往念多怎么办？
持咒，不关注妄念。
多不多？
不关注他。
对，管他多少呢？不评分，下座以后不打分，打什么分？80分、90分都不管，没人给你判卷，不用打分。
哦，
嗯嗯嗯，您是这样，师兄，我给您个建议好不好？
啊，
如果您愿意的话，加一个那个我们那个群，回头呢跟群里边的一些师兄啊，跟老师啊，跟齐老师这边多探讨，别跟群里边不修心中心的去探讨了。如果他修心中心告诉您说可以中途可以换腿，我告诉您，心中心要求是打坐中途要不能动，就是不能乱动。
哦，不能乱动。
对，你说主动换腿这个事儿根本就不允许，所以跟您交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心中心的师兄。如果心中心师兄他这样说，哎呀，他要打个问号。如果不是心中心师兄，您还是跟心中心法师兄交流。
就那个小学就是我们刚灌顶的这些师兄给我一块那个打到那个百座的第二轮的第四印，那是这些师兄。
是，就是我明白您的意思了，但是有一点，咱们师兄要如果都是新灌顶的师兄，对这个法门不了解，可能有一些歧义和误会，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应该跟老师交流？那齐老师基本上时不时晚上都有答疑，所以您不妨什么呀，第一个别跟初修的师兄交流，第二个多跟老师交流，哪怕跟老师交流有时候老师不在，你问问修心中心的师兄也可以啊，对不对？您说这样好不好？
行啊行啊，我求之不得呢，这。
袁师兄，我嘱咐您一句哈，就是后面您还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关注腿疼不疼，关注网念多不多，记得千万记住，咱们座上就唯一一件事儿，就是关注咒语，就是关注咒语，好好持咒就完了，剩下腿疼、胃不舒服啊、放屁或者这个网念多啊，或者等等一切事儿，都是怎么办？都不理。都是再回到关注咒语啊。
行啊师兄。
嗯
好
嗯。
好好师兄好。
哎。希望您后面还能听老师答疑。
我听。
老人的书您有看吗？
我看。
哦行。如果看祖师的书有不明白或者说有疑问的地方不妨问啊。
好好好，我下一行我看。
哎。如果您那个小群再有人要求腿，再有人跟你说可以换腿，你跟他说你还是最好问问齐老师，你也不用纠正他，省得你们之间起矛盾。
啊行，我是正处于学习阶段。
郑师兄打4个小时没办法不动腿啊。我没法评价你这事儿。青岛李师兄开麦了，李师兄您要跟齐老师提问，跟齐老师问好吗？
没有，我看现在那个人不多，我刚看那个公案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哎，您发上来，咱们聊一聊，可以。
就是刚才那个知乎者也那公案。
哦。
哦，我刚刚就是想那个知乎者也是啥意思来着？那个。
你们说话都爱知乎者也。
他爱知乎者也。
古代人说话不都有知乎者也啊？就跟现在的得啊得啊，就不一样啊。哦。
就是啊，
就是古人说话的一种语言习惯。
我知道了。哦，那老师，那我也不知道解的对不对。
那僧鼻孔大头朝下，若也不会问去东头王大姐。你怎么说那个东头王大姐是个什么？就是那个，他是不是就是说那个那僧的鼻孔大头朝下，就好像那个鼻子就是朝下的，那胳膊腿就是用的，是这么理解吗？
王大姐都知道大头朝下，你为啥不会啊？你为啥不知道啊？都明摆着呢，东头老大姐都会知道，你咋会不知道啊？这就若也不会，就这个意思。
这我为啥不知道？不是人人都会吗？都该知道呀。
哦，是啊，就是说你该知道嘛。
啊，都该知道啊！我是师傅，我是在理解那个那僧鼻孔大头朝下这个事儿，就是说人人都知道，所以都该知道，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意思。
哦哦哦。没有觉得，因为刚才那个知乎者也，我还以为怎么说的这么玄乎，是不是？好像是，我知道了，老师，知道了，没有别的了，嗯。
那也就是古代的语气助词。
哦哦哦，知道了，是吧？
那现在的德乐，就像这些语气助词。
好的，老师，我没有问题了，嗯。
老师，我问一个问题。
讲吧。
老师。啊，就是刚才那个师兄问，关注那个疼不对，我有时候打坐的时候，我现在200多座了，就是感觉因为那个身体有那个气，就是往上走那种感觉，我有时候不自觉会关注身体，脏也不对是吗？
你不说对错了
啊，
你别在意了这个事儿，不要在意了。
哦，
不讲对错。
哦，行，哦行。好，知道了，谢老师啊。
李老师好。
你好。
哎，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我学过别的法嘛，就喜欢比如说到外面去，看到这些菜市场啊，这些杀生的鱼啊，这些就喜欢念一下咒，就有这种像嘛，修心中心法以后，如果是见这些心理，他是怎么那个不管还是？
我不这么说，我从这个角度说，见到这种现象，念一个咒的和不念这一咒的，这两种人都能修心中心。
就是原来就喜欢，因为还是在向上的话，就有好像那种度一下的那种感觉嘛。然后修心中心法以后，
对象的和不度一下的这两种人都可以修心中心法。
就是我修心中心法以后，我看见了心里还是可以持咒是吧？
还是持咒的和不持咒的都可以修心中心法。我偏不从你这个角度说。
有时候就觉得哎呀没见性啦、心里就过意不去嘛。
就跟那个见到那个啥。跟那个没见性又有关系了，是咋回事？
见性他应该就是他心就在空性里面，他就是不同吧，跟没见性。
你这个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
哦，就是在没见性之前就看见了，想念就还是念，那个
念和不念的人都能修心中心法。
我知道都能修心中心法，就是说在这个有相就落在因果里面嘛，那种没有修到空性的话，他就会原来那种修法咯。就心里有时候哎呀就觉得我不念吧，就视而不见嘛，这种心态上面的这种。
没听懂。
没听
懂
啊。
解释。
啊。
他这个用词儿啊，我觉得可能是看藏地的书比较多，因为那边提空性这个词儿提的比较多。其实他，怎么说呢？你要那种语言吧，咱不好沟通。就是不能理解你表表达什么意思。你说看见卖鱼的、卖肉的、卖点禽类的，想去念念咒。
不是看着挺累的，就是说被杀的嘛。被杀的一种
那你念咒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超度他一样的这种慈悲心嘛。
哦，那是这，他跟见性你觉得有什么直接联系吗？我没明白你的问题是什么，齐老师也没明白你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见性呢， 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就在那是我猜测了咯，就是在心、
嗯、
已经在度完他了哦，视他为空性，是那个没尽性就对这东西还是有分别嘛，有这种心里面有。
那你是说
就
见性后就不做善事了对不对，就不用发慈悲心了对不对？
不是见性后就不做善事不发慈悲心了、
嗯、
我意思是见性了可能就在空性里面，他在空性里面就在度万物度那个嘛。
哦，你现在是在聊度众生的事是不是？
不是聊度众生，因为我们原来就是说、
嗯、
转念的话就会用慈悲喜舍的心去转原来的那些贪心啊嗔心嘛。
嗯，
现在修心中心法就是说我这上座我修法我也就是任何念都不跟着跑嘛，对，下座以后也是不跟着这些妄念跑嘛，对吧？
那现在你算不算跟着妄念跑？
我就那肯定是起了心。
哎呀太乱了，你其实你就问问题，哪有什么妄念不妄念呢？但是现在我们就没搞懂你到底要问什么。你说在空性里面，空性是个盒还是个屋子，我们在里面，就这种说法这种思维方式，我不否认它是对是错，但它可能是跟咱们心中心的说法不太一样，我们不能正常沟通。除非你说那个空性，你所说的空性是佛性，咱们才能聊。
就是佛性嘛。
好，那如果你说的空性是佛性，那佛性是个壳是个屋，咱们在它里面，还是说它是怎么样的，对不对？那佛，你要说佛性是有形象的啊，那我觉得都不合教义，不合佛意。要没有形象的，咱们怎么在空性里面呢？怎么在佛性里面呢？就说你这种思考方式我不太明白。如果你说佛性是有形象的，就不符合教义。如果说没有形象，咱们怎么在佛性里面？
佛性无处不在。
其实我觉得佛性是在嘴皮子上。
嘴皮子上应该也有。
唉，是这样吧，要不师兄夏师兄没别的意思啊、
嗯、
您看看那个问题能不能总结出来、嗯、能总结出来您上来再跟谢老师请教，因为现在我们搞不懂你想问啥。就是我借着你第一个问题说一下，你如果说下次再见到被杀的鱼想念咒啊、嗯、就可以念，如果说以后不愿意念了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冷漠了，好不好？
好，好的。
哎，郑师兄问，越到后面越难熬，所以就换腿，越动越糟糕，不动又难受。哎呀，我可以教你个妙招啊郑师兄。就比如说吧，无论是你觉得妄念多，还是上座心烦，还是腿疼，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躲一躲，可以让你躲一躲，躲到那里面去，哎，这个妄念也不管了，腿疼也不觉得疼了，啥事也不觉得心烦了。这个妙招呢，就是说当你又想乱动，又觉得心烦，又觉得妄念多的时候，你就嗯巴拉巴拉。这个事儿呢，有人试过很多次就好使。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心乱了，心烦了，妄念多了，腿疼了，那个实际上也妄念起了，你只是没有发觉。你能发觉之后，不要再纠缠上疼，不要再纠缠妄念多，不要再纠缠这叫心烦。你只需要再做一个事儿，嗯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就好了。其实诸位，我跟大家讲，当那个袁师兄你们有印象吧，他点错了，误触了，开麦了，是我给他薅住脖领子，主动问了他几句，你看他自己有多少误会啊，认为中途需要换腿，认为需要单盘，认为腿疼就需要忍，认为妄念多可能不好，这还我还没有继续问更多呢。所以诸位，不管是老修是不是需要问明心见性的问题，还是新观点的师兄，跟老师聊聊。我这样其实挺催本的，就是挺催大家的，赶着你们压赶压的上家，赶着你们问，那都不问。姚师兄请说吧。
嗯，齐老师好。
你好。
我想这个有关于这个关照的问题啊，我总在想那个老人的两句话。一个是有心无事，二个是有事无心。就是有心。
你把标本拿过来贴着我看看。我以为老人这两句话你记错了。 要不你把老人圆融去了我看看。
那我
认为你说这个有形无事有事无形不是老人说话不是老人说的。你把老人说话那圆融拿过来贴着看看。
应该是于心无事于心。
对对对
对。哦对对对对。于心无事找有事无心对对对。
哎你找到老人圆融开始再讨论吧、好吧、这个就搁这儿。凡是牵涉到经文的牵涉到祖师开示的都要拿原文来凭你的记忆我不认为你记得是正确的。
但是齐老师就是我只想我的想法呢我只想把它作为平常这个观照的一个方法的就平常的话我就观照就是观照的话我就看我自己我要看发生的一切事情要把它看空所以就于心无事就按照这个方法来
应该老人开示吧不以你想象的为准老人不能光说这个老人一定在老人这个开示这个于心无事于事无心的一定把这个意思说清楚了按老人的开示为准吧不以你想象的为准
哦好的好的好的
为您师兄我请教一个齐老师一个问题
哎，您问不张师兄。
啊，齐老师。
您好。
我们刚才读书会有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师兄说，他打气的时候，他想，这个想着这打完气以后这怎么办呢？问一个老师说，那平时我们贪嗔痴慢疑来了怎么办？然后老师说，哎，你啥事儿了？他回去以后就。平时没事儿就板了不关照了不做功夫了然后就有事儿的时候才关照。我觉得他误解老师了。秦老师您觉得咋样
我都没听明白你说的啥意思。
他就说打完气以后他怎么平时怎么关照然后就问老师说贪嗔痴慢疑来的时候咋办老师说哎你啥事儿了他就回去放下了。这不管了。
啥叫按你啥事我还没听明白按你啥事说啥了
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贪嗔痴慢疑来了碍你啥事了仗碍你啥事了
贪嗔痴慢疑来了碍你啥事了这话我都听着别扭啊这是咋回事对啊大家都发言吧这话别扭不别扭我听着这么别扭啊。
是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了好几次就说老师说贪嗔痴慢疑来了碍你啥事了所以他觉得这啥都是佛性的可能是这句是不是他的原话我想着他可能认为是老师说的这平时就不用关照了所以他就放下了不关照放下了这是他的原话然后就是有事儿他才关照没事儿不关照。
关照没事不关照我这听着这么别扭啊这是啥意思啊说的是。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不太清楚。
这么别扭我听着这说话这么说话
啊。齐老师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个人呢跟老师答疑问说那我打完气之后回去怎么关照啊啊然后他顺便问了一个说我这老师我这贪嗔痴慢疑来了怎么办呢这个老师不是他不是提完问题了吗老师得回复他呀老师回复说哎呀贪嗔痴慢疑碍到你什么事儿了然后呢这是老师的答复这个学人听完这个问题之后呢回去以后就放下了然后上面大概是这样吧张师兄
对是这样。
然后你想问什么
想啥
想问我想问的是这个做功夫这样对吗我觉得这样
啥呀就放下了放下啥呀
就不关照了平时。
关照是个啥呀不关照啥呀你说这话我都觉得别扭这听着。
他意思就是平时没事就不用管了有事再关照再做功夫。
什么没事别管啥我都不能明白这都是哪跟哪的话啊说个啥
星溪师兄上来吧星溪师兄不是在吗我可能叙述不清楚。星溪你问问老师。
在呀我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张丽师兄
说
的对吧
你说的和李丽说的一样我再叫李丽你先说你的呗。
我没有在做功夫这个概念。
不是你当时说老师跟你说啥了然后你回去咋弄的你就原那么叙述一下我听听因为我不太认同你说的所以就请教一下老师。可能是我不对。
就是我当时也是问老师我打完气之后回去我要怎么用功。我是这样子问的。
对，老师咋说的？你咋弄的？
老师说啥事没有，你这么用劲干嘛？反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话。这个每个人不同，这个也
对对对，你别打岔，你就说回去你又咋弄的嘛？平时
我就没有这个关照的概念了呀，
就是不关照了是吧？
关照啊，但是我是没有想起来，就是说一定要按照老师就是书上说的说什么有一个关照的这个概念。
那不是你还在关照吗？
我不觉得那是关照，因为都在我心里，我觉得都没啥事啊。不是平时老师说有事才关照，没事关什么照？
对，齐老师，我就这一点我不太认同，说没事儿不关照，有事儿才关照。
但是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是没有关照的概念的。
那别扭咋回事啊？多花花钱吗？我听这听着这么别扭。
齐老师，我再解释一下，我猜一下啊，如果说错了，你纠正我啊，张师兄。张师兄的问题可能是认为关照需要时时关照，而不是说有事儿才关照。我这么总结对吗，张师兄？你是想问齐老师这个吗？
对，他说这个我不太认同，就是这个我就觉得这不能放任呀，不能放野马呀，坐下。
哦，
来了，嗯。
齐老师，您听明白没有？
我听见了，他说那个没事时候不关照，他认为那是放野马，哎呀，这个意思。
然后齐老师现在听明白了，张师兄你可以接着问了，针对性的问题。
嗯，我没有问题了。可能他说的没事就是关照吧，我说的那个认为他在跟着妄念跑，可能我们认知不一样吧。
哦，好嘞。
嗯，好的，谢谢师兄，谢谢齐老师。
张师兄，你可以把你认为的关照跟那个齐老师说说呀，跟师傅说说。
对，其实刚才也是我跟赵师兄跟你就这个问题就说了一下，我也比较同意赵师兄的观点，但是现在我觉得应该你把你自己对关照就是迁做完了以后，
没事，你说说你的呗，进来了你就说说李律师兄，你说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咋说的，因为我叙述不来，我给。
哎，我觉得这个断见或容易，断思或难，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各种习气找上你来的时候，你知道从头到尾都是习气知道。
不是，你说你刚才跟我们讨论的那个，就说你问老师贪出吃慢
疑来。我得把情况给说清楚了呀。
嗯嗯，好的。
那就是说现在我签做完了以后，我怎样做功夫。但是我当时我觉得就是后面就是在除习气咯，除习气当然要有一个关照咯，那就贪嗔痴慢疑来的时候咋整，没力量顶不住啊，自己被习气冲得晕头砸脑的。然后我当时就问了这个老师，老师说哎，贪嗔痴慢疑来的时候碍你啥事了呀？哎，我当下哎，我觉得哎，没有碍我啥事啊，因为你知道是在法不利处那儿，你站稳脚跟，他碍你啥事？本就没有的，这是习气，你又着到上面去了。
齐老师就是这儿，我不太认同他说的。
我也不认同。
好好，我听一下齐老师。
明明说贪嗔痴慢疑来了，还碍啥事？
对呀，
还碍啥事？不碍事是贪嗔痴慢疑没来。
是，
对，
明明说来了，还说个不碍啥事，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对，我也不认同。嗯。就在这儿，
张师兄，你说一下你的观点。我刚才表述了我的观点，你说一下。
我没有观点，我只是当时讨论不认同你这个，我也立个啥观点呀？
不是立不立观点，那就是说你在做功夫，其实我觉得你在这块有问题，你现在你没问题了是吧？
对，我就是不认同你说的这个，我没别的事儿呀。
那可能这个适合我个人吧，我觉得究竟处这本没啥，压根儿就没啥。
来了，没啥，咋会贪嗔痴慢疑咋会来啊？
那不就是又迷了吗？当时，
那还说
是那还是没啥，
还说是没事吗？又迷不这个事吗？都已经迷了，还说没事吗？
齐老师，贪嗔来的时候咋整呢？
咋整啊？迷了就要迷不行，迷了哪行啊？迷了不行，
就领觉的。
哎，那你这不还是？那跟真那个什么没事啥都不一样来说的。
那个签做以后如何做功夫呀？
关照是正行，扎头是助行，早就知道啊。
对，我就是齐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前坐后关照是正行，
前坐后任何时候关照都是正行，关照一直都是正行，不仅仅是前坐后，前坐前也是正行，啥时候都是正行关照。
嗯，是的。好的好的，我没问题了，谢谢齐老师。我也
谢谢齐老师。
老师们好。
张师兄。哎、
对，然后我就是因为我的腿难受嘛，有时候我做两个的时候基本上都能熬下来，没问题的，就是快下做那很难受也能熬下来，就是做四个小时的话会熬不住，熬不住会疼的时候我就担心影响光念咒，然后就想试着让腿缓解一下，然后我一缓解那就没完没了了，然后就好像更糟糕一样。但是我知道是一定要说把咒就是坐上，就是只关注咒语嘛，但是越关注咒语的时候感觉好像还就是念咒念着念着好像又跟原因老人念的有点不一样，又要刻意去纠正这些咒的音调，所以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应该是挺大的，就是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我没听明白，谁听明白了？你替他说一说，我听听。哪怕谁用听明白了，你替他说一下。我没听明白他说的啥。
就是坐上持咒，然后持着持着，感觉咒的音调跑了，然后又刻意纠正回来，就是
那个咒的音调我都不清楚，啥是音调啊？
比如说元婴老人念的调调跟我们不一样了，就是我会刻意去往。
应该刻意的去学老人家，跟老人家的越接近越好。
对，然后我坐上就会去纠正，然后好像就咒念咒，就是念着念着，好像咒就是越念越紧，感觉就是整个心都是揪得很紧的，就没办法轻松自然了。
这我就不清楚，你说这个地方是我听不懂的地方。别的人也说
不
然
了，你使劲了吗？
就是感觉越念越使劲，越念越使劲，然后心就揪得很紧，感觉整个呼吸都是很紧，就是没办法轻松自然。
这个是这样，你咒语还能不能听到？
就是能，就是刻意，就是心念耳闻嘛，就会刻意听，刻意纠正。
哦，好好好，那行，这样是这样。你只要能听到咒语，下次你再说哎呀感觉很紧张很紧巴，不理，还是关注咒语，这个劲儿一会儿就过去了。
就是坐四个小时的话，这个腿这一关好像挺难过的。
实际我告诉你吧，郑师兄，你那个感觉你当时坐上感觉自己很紧很沉重，那个的持咒是你又打了个妄念，你没看到。
但是他事实上就那么紧张，好像我也不知道，就有时候坐着坐着整个后背都疼，就是连背都疼，但是背疼的那个位置就是以前小时候伤过的地方，就是很疼的时候感觉又特别的难熬。
是这样，咱们打坐呢腿疼背疼脑袋疼都有，然后呢现在你有一个风险点我给你排除一下，我问你，你在持咒的时候你把注意力放在哪儿了？
我好像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持咒
就
这样子。
那就是背疼去看大夫就好了。
这个是小时候伤过的啦，就你好像偶尔打坐会疼，但是并不是说每一次都会，就是偶尔会而已。
那不是正常吗？这不病吗？你是希望它不疼吗？还是你问题在哪？就是说我没理解错的话，就是说你说现在持的过程中后面有点沉重有点紧。然后呢这个紧会造成你背疼，然后我又说你去看大夫，你说不用看，然后是小时候的病，那到底问题在哪？我再给你总结，就是问题你不要在意这个持咒啊紧啊沉啊，这些是你在桌上的妄念，然后呢你就不管它，再继续好好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 ,O 不 OK?
可以的。
我倒听有这个意思，小时候病不用看大夫，为啥啊？小时候病也应该看大夫。
因为那个是属于旧伤了嘛，就一个点而已。
旧伤就不应该看大夫，这个道理这我能说得通吗？
我基本上
为啥不用看呢、啊？只有新伤才用看吗？
啊？
我都听到这个逻辑上说不通啊，这样。 有这样道理吗？
这个是属于小时候，就是你这个
好像也、哎、好了好了，师兄，你那个话齐老师听明白了。齐老师反问你，现在问你，问你旧伤是不是不值得看了？旧伤难道不能看吗？也可以考虑去治啊。
不是的，我的问题不在这，这个我不管的。我的问题是在持咒，持咒好像自己念念念念念，有时候念着念着好像不知道自己念咒了，好像比如说我打坐的点家人是五点左右有一个家人起床，六点左右有一个家人起床，有时候我打坐念念念念到什么都不知道了，就是五点多钟那个时间点家人起床我是错过的，就是六点多的时候我才清醒过来的，但是我的咒还在，手印也是不打不上的，有时候持得很轻松，有时候就会持得感觉也不知道是不是太过于拿捏那个咒语了，就是感觉持着持着会持得很沉重一样，很累一样，这样子。
这里边我听出两个事儿，第一个呢你可能觉得自己平时能听到家人起床，偶尔听不到好像是问题，你听到就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有什么怎么了？他其他的
没有，我是对比就是有时候吃的很轻松自在，我自己好像没啥知觉，有时候吃的很累很沉重，是这样的。
那你这样、你如果刚才我说那个你不认同，再跟你说一个，你放松点持咒，但是保证能听到咒音，好不好？
嗯，好，可以的可以的。
啊，这个答案你满意，但是别记住一个重点，还要能听到咒音，别听不到了。
嗯，能听到，都能听到。
哎，
好的好的，那感谢老师，感谢师兄。
哦，师兄你好，那个我是在看那个楞严要解的时候就产生了一个、
问题，然后您跟齐老师问好，问齐老师。
啊，第一个问题，那个无明是不是净虚空变法界的？
不在这个问题。说到无名的时候，没有考虑法界什么进虚空变啥都没有考虑，这种无名就是无名，他考虑这个。
哦，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杨毅老师书上是说我们的玲珑真空它是进虚空变虚空进法界的嘛，然后我们是因为一念不觉所以才能觉所觉，那我想问的就是这个玲珑真空它难道不是
灵明真空是进虚空变法界的？这咋回事啊？我这越听越糊涂啊！灵明真空写出来这四个字，看看对不对？写出来，
灵明真空没错呀，它是我们的真如佛性啊。
写出打出来这四个字，灵明真空。
灵是灵活的灵，明是对对对真空对，
就这四个字吗？这个灵明真空，这个是进虚空变法界的，这啥意思啊？
就是书上写的呀。
把这个原文砍过来，我看看咋回事，这是咋回事啊？
339页有，那个楞严要解的339页。
我找着，我看看咋回事。
稍等，因为你别读页数行不行？
这
咋回事啊？稍等，你别说页数，你说你读一段文，我给你搜，为什么？你读页数。
对呀、你读一下不就行了？还用去找着收个页，费那劲干啥？你直接念呗。
那你念吧。
啊，他是这么写的哈，这个灵明真空就是我们的真如佛性，所以它清净本然，离一切相。然后后面又写了啊，周遍法界就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他无形无相。
爸爸说的是啥？说的是佛性比进虚空变法界啊。他那个
这个灵明真知不是我们的佛性吗？
佛性是灵明真空的，灵明真空是形容词啊，佛性是名词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比方说吧，我就说吧，你这个衣服是白的，就是说白的，那个白就是衣服，白是衣服吗？你怎么这我灵明真空是对佛性的形容啊，它是个形容词啊。佛性是名词啊，怎么形容词能等于名词啊？也就是白颜色等于衣服，这能对吗？
嗯，那它我可以理解它是那个佛性的一个体现哈。那既然它是一个佛性的这个体现的话，那我想问的是，它到底能为啥不能觉到无明？
什么？
我理解一下哈，它是不是应该是变知变觉的？
什么？
你不是
它是不是变知变觉的？
听不懂。
变就是周遍的变，变知变觉。
变知变觉啥意思啊？
就是他
没有
变
知变觉的概念啊。
哦。
这是啥意思啊？变质变觉。
那他是不是对于无形无相的东西，无形无相嘛？那是不是说他都应该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呢？
无形无相是说谁无形无相？
我们的真性啊、本性啊、自性啊，它是无形无相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那他这个无形无相的东西，他应该是形容他的就是明明真空嘛？那我的疑问就是，他是尽虚空变法界的，那他跟无明
这是咋联系起来的？无形无相就是明明真空，这是咋联系的？我都不知道，
是这么说的。
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名词？
喷爹，喷爹，你先等一下，等一下，先跟你这么说一下，你刚才那个比喻你没听明白，我这么跟你说啊，灵明真空是对佛性的特点一种形容词，你们明白？
对对对，形容词，对对，是的，是的。
对，但是他形容的话呢，这边331页他说了，真空虽空，空中有不空，有灵之在，叫灵明真空，对吧？这句话是书上331页的啊，性空真色。这个我理解一下，就他应该
是你先一个问题问你，刚才先明确一点啊，灵明真空是形容佛性的，这个你清楚了。然后下面你先问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尽虚空变法界的？
你说灵明真空还是说佛性？
灵明真空是用来形容佛性的，那你要这样问的话，我就说是佛性吧啊。
徐老师，第一个问题是佛性是不是尽虚空变法界的？他第一个问题。
那么我直接说吧，佛性尽虚空变法界，这是对的。这样说是行，都是这么说。灵明真空尽真虚空变法界，这个很少听到这种说法。这是咋回事？说佛性尽虚空法界是可以的，说灵明真空尽虚空变法界，这就不对了。佛性是灵明真空，佛性是尽虚空变法界，这是可以的。这样，就是灵明真空怎么又弄了个尽虚空变法界？这咋回事？
来，那我的疑问就是330页这句话哈，他这么写的：本来灵明的真心被无明封固，变成妄知妄见，裹在里面。合在妄知妄见妄心当中，想象成身体啊，咱们的生根就是这样来的。那么我的疑问就是，这个无明妄动，他妄动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被觉到？
被啥？
被觉到。
被觉悟到。
被觉悟到。
我们现在修行不是要觉悟
到的意思。
为什么？因为没修行。修行不是要觉悟到这个吗？为啥没有被觉悟到？是因为没修行。
不是，为什么没被佛性知道呢？既然佛性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
中，
佛性知道啊？什么叫被佛性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佛性
他
好像知道啥
了？
佛性出去知道啥了？咋回事？
是凡夫，这个无明为什么这个觉性不能觉察到？他本来就是不能觉察到。
这啥嘛不用修行了，这啥嘛修行啥不用修行了。
对呀、
我修行
凡夫众生本来就是愚痴，觉察不到，他迷。
众生不愚痴了，修行啥？不用修行。
对，就这个意思，就这。只有这个觉者，只有这个测见本性的人，他才能知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他众生哪知道呀？需要修行。
那您的意思总结一下，就是佛性或者是说灵明真知，他们都没有办法觉到无明，对吧？
你不认识他，
这个逻辑不成立，师兄。
哎，对，成立，
没有这样思考的，
怎么回事啊？
这也不知道咋思考。
这个容易明白呀、就像人做梦一样啊，你在梦里当真了，你睡醒了，你还认为那个梦是真实？道理是一样的。
等齐老师，等魏老师说完。
说完了。
完了。
你要是还明白没明白，村弟，我给你打个比喻好不好？
嗯。
你家有没有小朋友？有没有小孩？
有啊。
男孩女孩？
都有。
都有。好。一个小女孩喜欢玩布偶，玩布娃娃。当一个布娃娃的脑头掉了以后，她可能会伤心，可能会哭泣。那么好。他伤心哭泣，对于你成年人来说，这是看起来很儿戏的。这个问题像你像一些问题，就像类似为什么小朋友对于布娃娃的头掉了会伤心哭泣，就他不明白那是布娃娃。你在没有修行之初，你在无明那会儿覆盖的时候，你问我为什么没觉，你那会儿正无明着呢，正至圣着呢，觉不了。你是后来因为佛出世了，讲法了，告诉大众一开始怎么迷的，然后怎么去恢复本名，怎么见自己本来面目， 才知道有觉知这个事儿，也就是问你那个问题，为什么当初在妄心乱动的时候啊，然后大家不觉？因为就像你这个问题，就像什么呀？小孩为什么玩布偶头掉了会哭？他这问题是真的，你当初也就是被无明覆盖着。
人假作真，换头作狼。
对，老师一直说是这个事儿。哎，
你现在以成人的角度看你，看你闺女玩的布偶娃娃，哎呀，你看多可爱呀、啊！小布偶头掉了，他还哭，因为你不认为那个布偶是真的了，当他是认为真的。你那个没有修的状态的情况跟你闺女很像，你后来不迷了，也就是现在你看你闺女玩布偶，我这么打比喻，大家能不能听明白？
我其实想说的是说，我们之所以会有内外上下高矮与这种分别心，就是因为我们被无明所缚嘛，对吧？那我们虽然无明跟佛性它同时存在，
这句话是不是
我想问的是，这个佛性它为什么会被那个无明所缚，然后变成了我们这个虚假的人生跟人生外的整个虚假世界？它一开始应该是被无明所缚才产生了我们的人生嘛，对吧？那么回到这个源头，它为什么会被无明所缚？
哎呀，那不是他都知道吗？
答案如是，不存在为什么？
不是最初的一念认明产生了根本无明吗？
对，那就一念未明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不是处那个什么佛性也还在的时候？那为什么佛性在的时候？
佛性啥时候不在呀？一直在。
对呀、啊，他一直在的时候，为什么最开始的那个阶段还会被一念无明给迷惑了？
你从来都是这样，从来没有觉醒过，没有梦想。
那是法理如是，法尔如是，对呀、啊，法尔如是，
本来如是，就这样。
对对对，法尔如是，不存在为什么？
哦，行，好，好，那谢谢老师解答。
我来试着回答你。一个那个经书上有这句话，叫无始以来，什么叫无始？没有开头。也就是说，这个无明跟我们的佛性光明，它是与生俱来的。
对。
第二个，那个佛经里有这么一个比方，就像这个矿，这个金矿跟那个沙子，这个矿是金子跟沙子混在一起的，它一开始就是混在一起的。所以你讲一开始，哎，怎么，你的意思我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性光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
啊，
他为什么这个无明出来了，我们又没有
晓了
呢？
对，是这意思。是。
那就是无始以来，无明跟我们的佛性光明是无始以来与生俱来的，只是到了我们修行的时候才能找到无明，那就很简单了。
也就是佛性没有办法找到无明，只有我们自己通过修行找到无明才能破开它，是吗？
佛性有办法找到无明，只是我们就是混在一起的时候、嗯、我们这个佛性这个光明没有觉察出来。我们的修行是干什么呢？有句话叫做尊如熏熏我们的那个无明种子，是不是啊？无明心中尊如就是我们在迷，中途熏无熏这个无名种子，就是我们在觉。怎么这个中途种子，
无名种子就是觉咋回事啊？
对啊，
无名种子咋成了觉了？这咋回事啊？
那个中途熏无名，就是我们的那个修行。
中途熏无名，
熏修无名。
什么无名怎么成了觉了？我一直听不明白，你说的是啥呀、啊？
哎，师兄你别着急，再说清楚一下，这老师没听清，我们这里也没听清。
真如就是我们的佛性熏，熏习这个无名种子，这个就是我们的修行。
什么？熏谁呀、
啊？熏啊！
谁熏修谁呀、啊？怎么熏修呢？
熏无名。
真如熏习无名种子哪来的？
不知道。
真如熏习无名种子这么说话是哪来的？
好像是这个我们修行有这个熏啊。
是啊，你说真如熏习无明种子，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我看看是哪来的说法，这咋回事？
我是看到汉僧大师那个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不是原本啊。真如熏无明就是修行，无明熏中真如，
无明
那就是在
你怎么这个什么话呀？ 真如虚无明，这咋解释？这就是修行，这怎么话？
不是，齐老师，他这个逻辑上我觉得有个问题。首先，他把无明看实了，然后认为无明可熏修，然后用真如熏修无明，这个逻辑是这样。
我听不懂啊，他这种话，这说的啥啊？
就是。一定是这个逻辑在才能这么说，不然的话，
是啊、
为什么会熏无明？
那咱们这个无明跟是不是跟佛性一样，也是变虚空净法界的呀？
哎呀，
不存在这个逻辑，
存在这个吗？不说过了吗？
他都联系到虚空法界上了，联系不上啊。
楞严经有一个也是不实的，一绝即破。
他也是
楞严经，楞严里面有一个。有一个比喻啊，就是讲到你这个问题，我们的那个佛性是那个变法界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无明把这个佛性遮住以后怎么样了？那就把这个很无限广大的这么个佛性，然后就收到一团了，一个很小的一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有句话，这个楞严经里面的原话叫做。就这个就像什么呢？这个无明就像什么呢？就是我们阿赖耶识啊。这个阿赖耶识就像这个，
哎，怎么我跟阿赖耶识呢？这
点点
都不是一个词，阿赖耶识是名词啊，它是个东西，它是名词啊。无明可不是个名词啊。
第八师的别称。
这不明白啊，这咋能会是和阿赖耶识弄到一块啊？
无明覆盖真如，就成了阿赖耶识。
实际上啊，佛性起了无明。才有了阿赖耶识，这是
对
的呀、啊。你不能说无明就是阿赖耶识，不能这么说呀、啊。
无明覆盖那个佛性，就成了阿赖耶识。
对呀、啊，因为一起无明，大好多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
对对对，
阿赖耶识就是灵魂的意思啊。
啊，我刚才听到无明是不是进虚空变法界的？是因为佛性它是进虚空变法界的嘛？那你要遮住佛性，那你不得跟它一样吗？
遮住佛性，遮住佛性就成了阿赖耶识。但是阿赖耶识跟佛性相比，就像什么呢？就像一片云和我们的这个太虚空相比，知道了吧？就是无限广大的这么一个佛性被缩到这么一团了，就像这么一个大海，最后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泡，这个水泡了，大海里面那个水泡了。
是这样的，抱歉啊，杨师兄，咱们打断一下好不好？陈迪师兄是这样。我再用打比喻的方法跟你探讨一下，你要介意就可以不回我，不介意咱们可以再聊一下。你记不记得你刚最后问那个问题？
嗯，
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啊你被无明覆盖的时候没有觉，对不对？大概是这个，是这样问的吗？
对
啊，
不是不知道人生之后为什么没有觉啊，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咱们是为人。对，为被无明所覆盖，才有了内外上下我们的身体跟我们身体外的一切这种假象嘛。
嗯，
就说在这个假象出现以前的那种状态，他为啥没有觉到？
那我用一个问法来跟你探讨啊，就是还是拿刚才那个举例子，为什么一个三岁的小女孩的洋娃娃头断了，她会哭？她没有觉知到这个是洋娃娃，不是真实的，为什么？
那我们
学
我们的佛性应该觉知得到啊。
那不是，
因为如果我们，所以我说我们回到的是最开始，
不是停。你认为佛性一定会觉知到，所以你才往下说。你说认为佛性会觉知到，这个是有问题的。
嗯。
那我问你，为什么你闺女当时不觉？
对，
三四小朋友，
他已经得了人身，已经是假象了呀，在假象里面怎么去觉？他只能打破他的无明去觉了。
这不是两个问题，
这是真的呀。我感觉这是两回事啊，我还没有把两件事情联系起来啊。那您现在说的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作为一个大人来看，我作为一个大人来看这个问题，就相当于我现在想问的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我们没有一开始就辨识出来？
你往佛性看这个人了，佛性就是觉性啊，什么是佛呀、啊？佛这觉也，不翻译就是不搭呀，就是佛，翻译了就是觉悟，佛性就是觉性啊。你说什么佛性怎么了？那你不如说成觉性怎么？
我的疑问是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假身之前，
这能说得通吗？
他没有怎么，他没有觉到，反而就形成了这个假身，为啥没有？
没有为什么？他因为他有无明在。
那我的问题就是，他那个佛性他是进虚空变法界的，那无明要把它遮住，是不是无明他一样也是这么变虚空进法界的？
不存在这个逻辑，你问了三遍了。
无明他妈遮住啥？遮住啥？怎么回事啊？
他这我问无名是不是真实空变法界的？
怎么止得住无名？怎么止得住啥了？
他问，如果真如佛性是进虚空变法界的，那无名能把佛性给遮住？是不是无名？
无名咋能会遮住佛性啊？佛性什么也不遮不住，佛性加无名才有了阿赖耶识，能被遮住的是阿赖耶识。
就是
它不是佛性，佛性咋能会被遮住啊？佛性在任何时候都是如如不动的。
没有遮住，那我们经常说的是打破无名啊。
陈弟，我跟你说一下好不好？你的很多说法是不成立的。
嗯嗯。
你比如说无名是真进虚空变法界的，这个不成立。你是推理出来的，
嗯，
你是联系出来的。
对，我是推理出来的，是的。
对，不成立，不用这么想，你不用问他是虚空变法界还是不是。这要问佛，佛就说你之所问皆是戏论，你不成立，不用讨论这个事儿。
对，就是我是自己看书的时候逻辑上他不能自洽，嗯，就问一问。
没问题了。对，他在这打妄想的。
他打妄想，他这个推理啊不合逻辑。他
的
逻辑是
瞎想的吗？
其实并不合逻辑，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无明他就是不觉悟嘛。比方说五蕴吧。
对，五蕴是最后的打破的。
他无我嘛，是吧？非我无我嘛。你关键是你认为他是你，是吧？你认为身体是你，那你没觉悟嘛？觉悟了，你身体就不是。你没有觉悟，如果没觉悟的，你认为身体是你，那就是无。你认为世界是长的，那就是无明。或者是你认为五蕴是我，那就是无明。你觉悟了，那就是觉悟了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或者无蕴。
我是想搞清楚佛性跟无明之间。
那不就是没有无明？
对，就是说我们这个幻身，我们这个身体也是幻了嘛，对吧？那我们身体以外的东西也是幻
了。觉悟了就没有无明了。
对，那我们这个幻的身体怎么来的呢？它是因为佛性被无明所遮嘛，一念不觉，是不是？
那问题多了，去看略论吧。
是这样的，抱歉啊，这个我打断一下。
这个身体哪来的？这个意思吗？
是，那不就
是在哪来的？那这个就从那个啥吧，这个就从起无名这儿。
早分四大，
原本没有这个身体。咱这么说，不要说身体了，就说身这个心物这两个，原本没有心和物这两个东西，精神和物质原本就没有分这两大块，一开始就是佛性，佛性就是如如不动的。
对，
什么是无名啊？无名妄动，
对，
哎，本来如如不动的佛性妄动，行了，这一下呢，先产生的就是阿赖耶识，由于妄动先有了心了，由于有了心了，它就有了物了，先有心后有物，就这么过来的。然后到最后有了人了，这就有了人了，造业受报，一直这样来了，就这么一步一步推理来的。
对，没错。哎，我其实是抓住中间一个小点，就是那个佛性它一直都在，然后无名妄动的时候它的佛性
无名妄动，把大好的佛性变成了阿赖耶识，就是因为它妄动造成的嘛。
嗯，那
原本就没有阿赖耶识啊。
那咱们的无名反正就是跟佛性就一直都在的呗。
你说的啥？什么叫一直都在啊？一直在妄动，如如不动。一开始你注意，说到佛性啊，佛性还有个名字的啊，叫真如啊。
嗯，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全都是假的，只有佛性是真的。真如这两个字，真就是它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妄的。凡所有相都是虚妄，佛性无相，并不虚妄，它是真实的。还有个如字，如是它是不动的，如就是不动，它是真实的，它是不动的，这就是说的佛性。
那无明妄动，
啊，这就妄动。这无名就是妄动，不动的佛性一妄动就是极乐无名了，极乐无名了，那个真实的佛性，大好的佛性就变成了阿赖耶识，成了灵魂了，成了阿赖耶识。
那妄动的无名它是真的吗？
什么？
妄动的无名它是真的吗？妄动？
哎呦，
这有什么真假呀？这里就不说真假，哪有啥真假呀？我们说真如是真的，不能说这个什么妄动真假，妄动哪说真假呀？
无名真假？
哎，无名哪有真假啊？这有无名，哪里有说这无名真假的说法？啥无名叫无名跟真假有啥相干呢？
你看还有没有问题，森迪师兄？我发现一个 特点啊，你很喜欢就是联系自己的总结。
那个可能我的逻辑还不能自洽，没关系没关系，我再找找答案。
你这样你不要求自洽，你能看懂老人说的就好，好吗？
啊，对，我是看到他说的，然后中间这里这两个。
你把老人说的话原话搁这，我看看。你把老人说话怎么能原话搁这？
老人的话哪点不懂完事？
对老人的话的理解，我觉得老人说话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你把老人原话搁这，我看看。
对对，都他想的就不行了。
刚才有一个师兄比喻很好，就比如说拿太阳来比喻这个真如佛性。拿云彩比喻成无明，你问无明是不是真进虚空变法界，那你云彩是无限大吗？是吧，大地能给遮住吗？这样回答你问题行不行？或者说要不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你回去总结总结，尽量自己不要说想着一个自洽，或者说把它说圆喽，或者说叫联想太多。你就是哪点看不懂老人的，你过上来问起老师都可以，但是有一些联系确实是有点匪夷所思。比如说真无名的真假呀，是不是覆盖金虚空变法界呀等等，这些逻辑是不存在的，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答案。那还因为在这里还有问题没有回答，所以看今天您能不能先到这儿，后期可以再总结。
对对对，没问题，好好好，我再找找答案。
哎
好，谢谢啊，谢谢。
不客气。打第三印的时候，中途因为天热手滑，手指滑掉了，我又结上，反复滑掉几次又重新结上，这样可以吗？
哎，不能任他错下去，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嗯，袁成你听到没？袁成师兄，哦，他说听到了，好嘞。
那个他刚才那个称体那个名字是个英语单词吗？
对，
是个英文单词。英文单词的汉语意思是什么呀？对，这是个英语单词吗？
是
英语单词，它没有什么意义，就直接就微信进来了，我没改。
不是，你看看它汉语意思是什么？它是英语单词，翻到汉语是啥意思？
汉语没有意思，它就是个英文，外国人取名的时候，就跟咱们的百家姓一样，里面随便挑了一个，就是咱们的百家姓一样。比如说赵钱王李孙，我就挑了一个赵，这只是英文名字里面，它就是 Cindy Candy， 然后 Tom Tony， 我就随便挑了个 Cindy。这个我没改名，是因为直接从微信
取的这个名字，并不是有这个单词。
有啊，
翻译成中文，齐老师翻译了，叫辛迪。
对，哎、对，
辛迪，
辛迪，对，辛辣的辛。
男辛迪啊。
嗯。辛辣的辛，然后迪是那个迪卡侬的迪，辛迪，
嗯。哪个迪啊？
走字旁，
一个油，一个走汁儿，油字旁加
油。
哎呀，我知道了，辛迪是这个拼音的汉字。这个
是，
他就拼成心 ,dui, 他就拼成 d, 这是个拼音算法，还是他的拼音，只不过是变成汉语了，还是这五个字母的汉语拼音。
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
我说的汉语意思并不是拼音，我说的是汉语意思，可能没这个单词他就没这个意思。
没这个单词。
没这个单词那就没有汉语意思，那哪有汉语意思，
音译心迪，嗯。
音译，对，这是还是这个声音，用这个汉字写声音，还是这个用汉字写它的发音。
嗯嗯。
这五个字母的发音用汉字写出来了。
所以以后大家别出难题了，好吧？就起个中文名叫秋风叫落叶我都能理解，你老森地我还读不准音，哎呀。
实际上咱们这个大碗茶它有一个不成文的，就是大家来了都是地名加市名，都是这样。
这个人是英国人吗？
这一段都不强调了，又出现了。
他是英国人吗？
不是英国人，好像。
他是中国人吗？他是中国人，没有姓氏吗？没有名字吗？身份证哪来的？没有姓氏。
没有秋风落叶。
本来我们要求姓名，
地名加实名，
身份证上的真名。但是你也这是真名的形式啊。我们说的是地名加真名的形式。
对对对对对。
不是非要去查那个身份证。不查你的身份证，你但是你的形式得写成身份证啊，形式。
你哪怕叫李辛迪呢，王辛迪都可以吗？是这样，魏老师，我跟您说一下啊，因为发现很多师兄呢就是羞于提问，所以最后我说呢，你可以起个，比如说叫张三李四，大家有法称呼你就可以，这样呢问的人更多一点，要不很多人不爱提问，他不愿意露真名，不愿意知道自己的信息，那就好吧。
那齐老师叫啥名有人知道不知道？
不是各位师兄哈，这个确实是我的错哈。我在大网查里面我是有地点也有名字的。因为老师呢发的是个腾讯视频的链接，我点进来它就自动变成了这个名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可能是因为我微信就这个名儿，它进来的时候呢也不会根据群里面来改。这个大家自己可以实验一下啊，自己点进来看是不是都跟微信同名的。我进来这个会议呢我也不知道它会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你们看到的是 Cindy。真是不好意思，这是我的错哈。嗯。
那是对你一个人说，不是对你一个人。
那你生的形式，生的形式不见得是你真正的使命啊！不要求你要说你真正的使命，你瞒着完全可以，但是那个形式上应该是使命的形式。我们这就有这个要求，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个要求？没有为什么，就这个要求，使命的形式。对，像是广东某某某，或者是广东这个还范围大吧，比方广州某某某，对，广州陈文可以这样，或者广州。
这多好。
就这样，就要求这，就要求这。
看哪位师兄，他最好是能够说一下，因为微信里面点腾讯会议进来的时候，他就是你的微信名，他不是群里面改好的那个广东某某某，他不是那个名。
那个师兄，您可以说一下，
能理解吗？
师兄，您可以说一下您的名字，我帮您改一下，暂时可以先改一下，或者
那我会后告诉你的。
啊，好好好，那个师兄们，咱们那个提问的时候，尽量是以这个地名加实名的形式啊，这样方便。师傅他到时候还记住您的情况，回答的时候也更准确。那下一位那个
原因呢，为什么要求这个，我刚才说的是没有原因，这就是这样要求。
大碗他一直是这样的，
一直就是这个要求，不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要求，没有为什么，就这样要求。
这一段又疏忽了，又这样的事儿又多了，很容易哎呀搞不清他是。这为什么起这名那名的？
行，那我们注意一下，到时候让师兄们在提问的时候进来的时候把那个会议名再改一下，我们到时候再发一下改名的那个形式啊。
但是这样说，这怕不怕人少啊？不怕人少吧？
不怕呀，
不怕人少，不怕人少。
我这样，我跟你说，我本人吧，你这就是有一个人、两个人我都来，你叫我都来，我不嫌人少啊。
对，
他不把名字改好就不见得进来。
哎，对对，
这就行了吧？
原来是
改好了，我不要你身份证上的真名，你比你形式上是这个形式，形式上是地名加人名。你比方吧，你姓张，你形式上可以说你李某某都可以。你这个我要这个形式，不是这种形式的人名，不让他进来。我不嫌这人少。
行，我们注意一下，师傅注意。
有一段我们确实做的比较那个啥到位，就是他不是实名加地名都。他的问题也不允许他问，也不回答他的问题，就是这样子。
王老师把那个就是改名的那个方式发上来了，我来贴上来。师傅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啊，魏宁师兄你给读一下吧。
好，徐老师这边广东陈师兄问，原因老人曾在视频中说有无始无明和四爱住无明。齐老师能否开示一下无始无明和四爱住无明吗？谢谢。
我把元音老人那个原话中过来看看吧。为什么我这么说话呢？元音老人一定解释了无始无明和无爱住无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在那一段开示里。你把他整个那一段开示搁这看看吧。元音老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段开示里一定回答了这个问题，不用你另问。不用你另外再问什么是无始无明，老人这一段话里有答案，什么是无始无明，什么是四爱住无明，老人这一段话里一定说了，一定说过，一定有答案。
陈师兄听到没？把你看到内容整段颠那个贴上来，咱们
讨论。那我们能讨论什么呀？虽然原因老人有答案，但我没看懂啊，那好办了，我们在这讨论原因老人的答案，然后让你看懂，这可以。但是你把老人这一段话都搁这儿。
你知道齐老师他很长，四爱住无名上次讲了很长很长。
哎，
他懒得
他把握不住了，我们就搁这讨论。我们也看，你也看那个审查，我们也看那个审查，很长很长。然后我们在这解释讨论。这不老人的开始整个搁到这儿咱们讨论。
这个陈文心经绝言里就有，早过说的很长那一段。
没有，二位老师咱们今天到这儿了。
好，再见再见。
辛苦了，再见。
再见再见。